但其實呢，我們在上次聽講到，也都會聽到這個事跡的插入，他瑪和猶大的事跡是連繫在整個這個以色列的歷史裡面，有神的計劃在當中的。所以在上一次看完37章，我們今次再來講約瑟的事跡，就是在39章的第一節至到第23節。我們再一次低頭祈禱。親愛天父，好多謝你，你常常將一些見證人怎樣去跟隨你，在他們生命當中去經歷你的經歷，擺在我們的面前，透過聖經的人物，你叫我們看到主你無論在什麼情況當中都與屬你的人同在，你都在每一方面彰顯你的恩典。天父，求你都是給我們能夠從今天記在約瑟的事蹟裡面，我們去學習怎樣好像他這樣，在磨難在困難當中仍然是持守他的信，跟從主不改變，你都看到主在他身上的帶領，看到主你的奇妙。求天父都藉著今天的經文跟我們講說話，幫助我們用我們的心去回應你，祈求主你彰顯你的話語，讓我們看到你話語當中的奇妙，使我們深深明白你話語的寶貴。我們這樣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今天的題目呢，就是約瑟流落埃及了。除了創世紀39章1至23節呢，在舊約聖經裏面有兩處呢都將約瑟這一次的經歷呢就濃縮起來，用簡短的話語去記載出來的。我們可以去看看聖經裏面有其他兩處，一處呢就是詩篇，另外一處是使徒行傳的。首先我們看使徒行傳，我們一起來讀一下這一節經文呢。先祖嫉妒約瑟，把他賣到埃及去，神卻與他同在。使徒行傳7章第9節的。接著呢，我們來讀詩篇105篇16至17節。他命饑荒降在那地上，將所倚靠的糧食全行斷絕，在他們以先打發一個人去，約瑟被賣為奴仆，人用腳療傷他的腳，他被鐵鏈困區，耶和華的話試煉他，直等到他所說的應驗了。王打發人把他解開，就是治理眾民的把他釋放，立他作王家的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隨意捆綁他的臣宰，將智慧教導他的長老。短短幾節經文呢，就將我們這裡創世記幾章的聖經呢是濃縮記載。約瑟呢其實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被賣到埃及，就成為一個很被他的主人波提佛信任的手下，而他可以呢自由出入這個官大官的家庭，在裡面呢很被這個大官信任到一個地步，就是他自己什麼都不用理了，完全交在他手中，什麼都不過問。可見約瑟他的 生平他所做的事是樹立了一個很好的見證， 即係人係從佢身上咧可以睇到佢做嘢係活出一個屬神嘅人，能夠反映神嗰種美善嘅生命。而約瑟咧，佢一定係一個好勤奮、一個好可靠、做嘢好盡責、好忠心嘅人。我哋從約瑟嘅生平，雖然不是看到很多記載他怎樣做事的方式，但是短短的形容，我們看到約瑟一定是一個被人看見他是持守真理、活出神生命的人。我跟大家呢讀一首很好笑的詩，這首詩就是香港學生的詩，剛剛就反映出現代人，特別一班讀書人的那種心態。他們呢，當然在這一代年輕人不乏有很多勤奮、忠誠、有信用，也都是很忠心於他學習的人，但是呢從這首的詩 你就看到反映不少的青年人那些學生的心態，讀起上來你都覺得很好笑。他們說什麼呢？積積復積積，不識就不識，測驗夠刺激，居然沒有提識，上堂聽不識，搗亂就多款式，自修一樣識，採佢都生職，生係中國人，死係中國魂，要我學英文梗係冇可能，英文唔合格更顯我性格，數學唔合格老師就負全責，語文唔合格咁我冇辦法，考試考得好全靠隔離好，考試考不好，隔離不識做，日日翻學受更受，老師講嘢就冇厘頭，我就聽到似夢遊，次次批評冇理由，功課多到似報仇，做嘢做到似撈頭，翻學為咗乜？日日被糟質，功課都係抄，一係就唔交。翻學等放學，放學飲可樂，打中國字飛，就咁又温地。嗱，呢個好好笑嘅。嗱，現代人呢，有好多嘅老師都喺新聞上面咧，我哋都睇見啦，激到咧幾乎想唔做，因為現代嘅學生十分之難教。啱啱嘅新聞咧都講到有個學生，因為咧唔服個先生講嘢咧，就帶埋媽媽全部咧就去 challenge 學校個老師，結果咧仲要揾到一個大學教授去證明呢個老師講嘅嘢咧係啱嘅。而家咧實在係好唔容易嘅，因為呢個世代咧，好難去講忠誠、勤奮，或者係你做一個好盡心盡性、唔計較嘅人，因為咧呢個世代實在係好讓人感覺到失望。不過好感謝神，因為喺聖經裏邊俾我哋睇到有正面嘅人，雖然咧時時在新聞裏看到一些很負面的事，但是今天約瑟的心情讓我們看見一個流落在埃及，人生好像落在黑暗時期的人，他能夠活出一個屬神的生命。約瑟被帶下埃及去，有一個埃及人是法老的內臣，就是護衛長波提佛，從那些他 他哥哥賣了他去的以實瑪利人手下，將約瑟買了過來。在剛才讀過的詩篇105篇17節就提到，約瑟被賣為奴仆，其實在當時來說是奴隸來的。在很短時間呢，因為他的好見證，主人亦都睇到神嘅恩典喺佢身上，因着佢喺嗰个家庭，神又赐福俾呢个家，所以主人一路信任佢，一路嘅提升佢。喺佢感觉到开始好似睇见光明嘅时候，佢系越嚟就越落到一个仲凄凉嘅地步。佢受到主母嘅引诱。約瑟的主人，他的妻子引誘他，叫他跟他同寝。在今天來說，實在也有不少的人在工作間遇到這個 sexual harassment， 跟約瑟一樣，不過呢大多數呢就是女性遇見，但約瑟呢在這個情況之下是男性遇見，不單止是被主母引誘，他更加被主母是誣告陷害他。約瑟的主人聽見他妻子向他的投訴，竟然呢不問分由就生氣將約瑟下在監裡。這個這樣的情況令到約瑟是苦上加苦。約瑟在面對主母的引誘的時候，其實他很難抵的，因為他天天都要去這間屋裡面做事，而這個主人呢不是時時在屋裡面，而這個引誘試探呢是周時在他身邊。在約瑟這個身份來說，他是一個被人買回來的奴隸，而且呢埃及人呢對於希伯來人不是那麼看得起的，特別當這個主母誣告他的時候，陷害他的時候所說的就是，你買回來，你帶入來這個希伯來人，他說你帶來這個希伯來人就是一个很轻蔑的说法。那也是约瑟站在一个的地位，就是人家高他低，对方的身份是一个女主人来的，是他的侍候婆，而他很难呢对他 say no 的，而他又日日一见到约瑟呢就引诱他，所以約瑟呢處在一個很艱難的困境當中，不見他又不得，見親他又要想逃避他，是非常之艱難。在約瑟面對這個試探裡面，我們要學習一些功課。約瑟天天不肯聽從他，不肯跟他的意思去做，其实呢这样就激怒了这个侍候婆。特别呢在这个屋企没有人的时候就发生这件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就是一个有些最难处的时刻。在中国人我们都有一句说话，说君子慎独，就在《礼记》的《中庸》篇那里说到，其实一个人如果有道在心，一刻都不可以背离这个道的。中国人那个道的观念也是有神的观念，因为中国人都说是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而一个君子在他一个人 即系冇人睇见嘅时候，佢会谨慎行事。嗱，我哋有神咧，就更加系我哋生活喺神嘅面前，所以约瑟就活出呢个属神嘅人嗰种嘅属性啦，就系唔得罪神，做嘢系要面对主。约瑟讲咗三个不字。在这段圣经用三个不字去形容约瑟，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那我们比较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也都有三个不的，这三个不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作亵慢人的作为。即是说要记得你要远离罪，你不要开始踏入去，你入了去你走不回出来，你千祈不要跌落去罪的试探引诱里面。所以要存一个很坚定的心，不记得有三只马骝嘛？呢三只马骝咧，一只咧就系揞住个嘴，一只系揞住个眼，一只就揞住双耳。呢三只嘅马骝咧，就代表咗非礼就勿视，非礼就勿言，非礼就勿听，即系话一个提醒嚟嘅。不可以做的事，不是应该做的事，就不要做。不应该看的事，就不要看。不应该听的事，就不要听。约瑟靠神，他是做得到的。约瑟胜过试探引诱，圣经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说那句话，说我怎能作者大恶得罪神呢？即是表示约瑟第一时间他是想到神的，亦都表示约瑟坚持不做得罪神的事，亦都是说约瑟已经立定心志要行神的路，要做神所喜悦的事，神不喜欢的他不做。这个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要真正做到刚才三只马骝，所以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一定要是你面对神。如果你真的生活在神面前，圣灵会提醒，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神不喜欢我这么做，我不可以。约瑟不单止敬畏神，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身份的。在他所说的说话你看到的，他说在这个家里面除了主人最大就是我的，主人将一切交给我，不过他有一样东西没有交，就是你，因为你是他妻子。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要划的界线，有些事是不可以越过这条界线的。他很明白自己应该做的事，即使人家过界，他不可以过界。当约瑟的主人听他妻子诬蔑约瑟，因为约瑟不肯跟随他的意思去做，他就恼羞成怒，又怕人家，怕约瑟去说出真相，于是他反咬他，先下手为强。于是这个男士很正常的反应，一听见妻子这样说就很生气了，就将约瑟捉了去坐监。但是为什么 圣经有没有提到约瑟有没有为自己申辩，有没有说我没有做这些事、圣经没有解释。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的，就是约瑟知道由神去为他出头，比自己去申冤，自己去澄清是更加重要的。他就这样安于在个监里面。杨献求师母杨朱丽娟，他说默然不语，放下挣扎，内心等待，其实很不容易的。他写的文章，他说沉默其实是一份勇者无惧的力量。一个人在苦难当中，在面对好啲嘢，好似大浪打埋嚟嘅时候，前面又冇路啦，后面有追兵，你仍然可以企稳个阵脚，处变不惊咁去等，等神去做嘢咧。背后系需要一份好大嘅力量嘅。约瑟就喺呢个时间就系咁样啦，佢前冇去路，就要俾人拉去坐监，佢又申诉无门。主恩又不听他讲了，或者是直接不理他了，不理事实真相了。在这个时候，你还持不持守你对神的信心呢？能够站得稳，不失去信心，需要是很大的能量。要抚平内心那种千尺的巨浪，是需要经过一个千锤百炼的信心。对神有信心不是一下子的，你需要不住去经历神，你的信心才可以慢慢去增加。对神有足够信心，才能够制止那份盲冲直撞寻找出路的冲动。这个是很深的体会。当你落在很不平里面，好像煲緊水的时候，你很难呢还去行出圣经的真理。如果要做到在这个情况之下仍然能够默然无声，是因为明白内心那些很吵的声音，很多的诉求，那个委屈不平，来到公义的神面前呢，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而且都没有必要的。因为你 在这些这样的情况之下，神是最明白你的，神很了解你的。你能不能够相信神是明白，神是了解，就好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天父必看顾你》，就是说任遭何事你都不用怕，因为天父必定看顾你。你无论遭遇何等的艰难，天父都是看顾你，他时时看顾，处处都看顾。能够信多少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知道，但是当面对自己去面对这些事的时候，你没办法站得稳，你的情绪会在这里控制了你，你很难静下来去等候神。但圣经给我们安慰，这句说话都有提到，就是说人生是会苦的，好像喝一杯很浓的茶，你不加糖不加奶的时候是很苦的，不过呢不会成世都是这样的，但总会苦一阵子。约瑟在他的遭遇里面，不单止在波提佛的屋企神是赐福给他，也都因着他而赐福波提佛的家，他所到的地方呢都带来神的赐福的。甚至去到监， 都有神的赐福在当中，人亦都是信任祂的。在我们人生的遭遇里面，即使是很黑暗，或者是真的很难去面对，但是你要相信神和你同在，在那个时候神都仍然是赐福的。你说神赐福是不是真的？怎可以相信神赐福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你不再在心里面挣扎，不再在这里不住控诉，不再煲水，你肯将这些掉给神，你就会体会到的，神有恩典，神赐福。有一本书讲一个人物，不知道你读过没，蔡苏娟。这本书叫做《暗室之后》。蔡苏娟是谁呢？她是一个大官的女的，她爸爸是清朝 末年江苏省的府台，这个府台就即是整个省的，可以有一个行政长官，今天讲的行政长官，打你管整个省的省长来的。所以他是官宦世家出生，但是呢，因着他去读基督教学校，当时呢是有不少的传教士去到中国传福音，开办学院，那就有女子学校，他就在里面读书。因为听见福音，他明白真理，他不顾家庭反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跟着他很有传福音负担，他竟然能够在他一生里面将他全家55个人都带了信主。之后呢，他又跟那位传教士 Mary Lehman 去不住的传福音，而且帮他一起致力去编写注音符号的中文圣经。注音符号即是那些波波摩科的中文圣经。他也跟随这个西教士去美国，去到各个地方去讲见证，去传福音。他并且受到当时美国总统的接见。但是在1931年的冬天，他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时候他得到疟疾。当时刚刚就是日军是 在他病的时候，他就刚刚日军是侵华的时候，他是没办法得到适当的治疗，最后呢就导致他眼睛是没办法见到光，他中耳都受损。之后呢，他很多年呢就完全要生活在一个遮黑晒的房间里面，绝对不可以出去外面，他眼是不可以接触光。但是在他一生里面呢，有很多人去见他，每个人见他都受激励。他的名言说什么呢？床榻，他困住在这张床那里，床榻不是我的监狱，而是我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那些来探我的人是我的功课，不是他们来学东西，而是我学他们的功课。他说我从来都没问过一次，问神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他说我只是问神啊，你要我怎样做呢？这句话成为很多人遭遇患难 的时候的鼓励来的。其实一个人的人生呢，是不是要好好才可以祝福人呢？其实我都看过在YouTube 的短片呢，看到有个黑衣 的老人家，一个老妇人，他竟然呢将他乞衣兜里面的钱呢给个比他更可怜的盲人坐在路边。其实是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才可以去帮一些比他贫穷的人呢？不是的。当一个人你生命里面有神的恩典的时候，你感觉到神的恩典在你的里面是激励着你的时候，你亦都可以将神的恩典同人分享。所以不是呢，我们一定是很好，环境很好，或者条件很好，我们才可以成为人的祝福，成为人的帮助。即使好像蔡素娟在这个这么不能够见天日的情况生活底下，他仍然可以成为人的帮助，成为人的鼓励。在人生当中，神都给我们会有一些静下来的时间，若失在他的生命里面，你反思去看他，他本来是一个家中的宠儿来的，爸爸最疼他，因为是他最爱的妻子所生的。雅各有四个太太，但其实那三个都不是他要的，是人家个硬塞给他，他只有这个 Lygis 这个 Rachel 才是他自己想要的太太。所以他很爱这个太太所生的仔，他为他预备彩衣，以至是招致那些兄弟的妒忌。在他以往的日子，他是受宠爱的，他在家庭里面是一个富有的家庭，衣食无忧。但是在被哥哥卖了之后，他面对的就是很凄凉的境况，凄凉到不单只是被卖为奴隶，还沦为一个奸犯。这个是一个要静下来去思想的时间。有时可能我们在人生当中，神都会给我们一些的剥夺，叫我们停下，不要一直这么冲，搏命这么做，你停下来反省一下，静下来想一下，你过了的日子究竟是不是应该继续这样下去。有一句说话这样说，我们常在强壮的时候忘记神，可能你都读过这句说话，是很真的。这句说话当我们觉得我们很掂的时候，就 不会觉得我们需要神。很多人呢，为什么是不是一定要经历那句说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呢？其实不一定的。当你如果不是去到自己搞不掂的时候呢，一个人呢往往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做到的，就不会去找神的。就好像那句说话就说得对，就是我们常常在强壮的时候就忘记神，我都不觉得需要神。所以有时神都容让我们落在一些失去被剥夺的时候，让我们停下来去反思一下。爱迪生，即是我们从小就已经读他的事，又 在火车上面研究，结果 打写了那盏灯，这样就整到火车就火烛，就被车长刮了一巴，就打聋只耳。我们小时候都听过他的故事。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利用大量生产原则和用工业研究实验室去不住去发明 去做一些未曾有人做过的事情。咁样爱迪生在1914年12月的一个晚上，他在 New Jersey 的工厂就火烛。在第二天早上，他当时已经67岁了，他就去到这个灾场那里，那灰那个的灾场里面走来走去，面对很多 他所有的梦想 咁多年所擺上嘅心血一下冇曬。其實嗰當時佢嘅仔啊，就好擔心佢喎，四圍揾佢，終於揾到佢。咁當時佢就喺火場附近，但係咧，佢竟然好樂觀咁講一句説話，佢話災禍亦都有好大嘅好處嘅，因為以往犯過嘅錯誤咧，而家消曬啦。感謝神，我可以重新開始。話呢句説話唔係咁容易講，因為喺當時所燒嘅價值係喺當時嘅200,000嘅美金，所有嘅設備，佢一生嘅事業大部分都化為灰燼，但係佢冇因此而被擊倒。其實呢個世代咧，好仲包裝啊、裝潢啊，講求啲好靚嘅包裝嘅，買一樣嘢咧，拆曬，特別啲日本貨啊，嗰盒你唔捨得掉啊，食嗰幾嚿嘢啲咁呆嘅啫，但係個盒咧就好裝潢到好靚嘅，但係你唔掉咧，你屋企就好多垃圾。哇！嗰個裝潢有時比裏邊嘅內容咧，你所買嗰樣嘢咧，其實唔及個裝潢咁好都唔定喎。呢個世代係講求包裝，若失停落嚟，呢個係一個生命嘅反思期嚟嘅，亦都係一個生命嘅沉澱期啊！即係話你搞到俗曬，可能咧就需要喺嗰個時間靜落嚟啊！嗰啲有實質嘅嘢沉落嚟，成為沉澱。喂，你知唔知道燉麵點做噶？燉麵嗰啲燉粉咧，其實咧就係將啲麵粉啊浸啊，啲有筋高筋嘅粉浸咗之後咧，就沉澱曬啦。水喺上邊，下邊就係白色嘅粉。於是就將嗰啲筋咧不住咁樣搓，拆咗佢一嚿嚿拎出嚟，咁就成為你咧嗰啲好好味煮嗰啲齋啦。跟住嗰啲冇曬筋嗰啲粉就係燉麵。你個生命咧需要一個沉澱期。有時我哋俾好多嘢包裝住嘅，其實呢啲嘢可能係華而不實嘅。神可能要我哋將呢啲嘢拆曬，叫我哋咧學習去真真正正睇自己啊，去認識真嘅自己啊，唔係嗰啲俾人哋讚啊，有名有利嗰啲地嗰個自己，你靠擁有去撐起自己個身份嗰個自己，而係咧冇曬啲嘢嘅時候，剝奪曬啲嘢嘅時候，你就會面對真我。拆曬嗰啲阻住你去面對神，阻住你去面對真我嘅嘢。生命需要呢個沉澱期，需要呢個反思期，所以神用讓我哋去面對呢啲嘢。所以有時打擊會來臨，約瑟被鐵鏈群區，咁呢個中文嘅 Net Bible 話咩咧？頸項被鐵鏈區群，嗱其實咧喺原來嗰個意思就係、是，佢唔單止係俾鐵鏈鎖住，整咗一個鐵箍住條頸。嗱，不過你查一啲資料咧，啲資料就話咩？嗰個時代仲未係鐵器時代，仲未有鐵嘅，不過是後來記載詩篇的時候記載，就用這個這樣的講法去形容人用腳療傷他的腳，他被鐵鏈拘困。這一句說話呢，不單止坐牢很辛苦，坐牢最慘的就是不可以見到人，肉身也都 不得自由，但是這裡是形容他心靈受的痛苦。 这句说话呢，英文圣经这句说话呢，后来就成为了一句英文的谚语， The iron entered into his soul， 就是说他的心灵好像铁插了进去，心如刀割那种的感受，就是说形容到约瑟其实他很惨的。我们听上来那个故事很好听，很轻松，你想想不知道多少年，圣经没有正正式式告诉你多少年，不过如果他十七岁就被阿哥卖，被阿哥卖了，卖了他，他三十岁才做宰相，起码有十几年了，不知道多少年，这么长的时间你是完全不得见天日。所以圣经跟着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神的话是炼净了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他因为坚持要做啱的事，就被人拉去坐监，而且沉冤不得说，成日都看不到出路，即起码超过十年了，总是几时可以离开这个监狱，不知道，看不到出路。你说是不是单单不自由呢？其实是更加心灵里面那种难受，那种痛苦，被家人出卖，甚至本来想杀他的，这些实在是很难去面对的事。所以神的话就成为一个试炼了。为什么呢？这句说话，这句说话另外的译法就是，直到他的话应验，神的话证实他的真实，神的话实现在他生命当中，是这个意思。即是说神的话炼净了他对神的确信，那个信心。为什么？在看不见前路的时候看不见，但是你相信神对他应许必然会实现。那神何时对他应许呢？那有些解经家就说，可能神就是藉着他所发的梦是对他的应许，也都是在后来坐监和那些人解梦的时候，神给他说话，神是又跟他讲说话。所以他信的是信神的话，信神的应许。咁喺考验嘅时候就问啦，神啊，你对我嘅应许系咪真噶？我仲要唔要继续持守我嘅信啊？喺咁长嘅时间，喺考验当中，炼净咗佢自己对神话语嘅确信。呢一句说话又咁话喎，当你除咗神一无所有嘅时候，你就会知道。神就是你的全部，真不真？是很真的，不过你未走到这步，你都未体会到。神有恩典，在流落埃及，不单止一步一步地跌下去，但是一直都有神的恩典，神施恩。就好像刚才我们那首诗歌呢，以马内利就算漆黑铺天际，深深相信是神仍必与共。以马内利就即是神同在，神与我同在，神同在不会终止，所以你可以不用怕有多少的变迁。因为圣经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神就赐福了。当约瑟落到监里面，神又赐福他，神又叫他在这个狱司狱的狱长的眼前蒙恩。神赐福不代表事事如意，又不代表他没有遭遇风浪，不过凡事有神恩典托住你， 你会经历到的。这个恩典带你度过一切。我很喜欢这个奇异恩典的诗歌最后一句。此恩令我安然度过许多的思念网络。成世你见这么多艰难，神的恩典都能够足够带你走过。神不单止是试炼约瑟，其实是准备他去承担更大的使命的。因为流落去埃及，神有一个的容易在当中的。要看的不是只是看那一下，那一下都是 很难顶的，十几年的。但是要看后面，人生要看一个完整的拼图的。如果诗篇105篇，你睇第16节嘅时候，你睇到系神命令，命令乜嘢？饥荒。又17节话神打发一个人，就系约瑟。就睇到神嘅手喺度带动紧一切事情嘅成就啊！神嘅手系带动紧一切嘅事发生啊！神系睇住啊！有一日我喺下边。嘅 hobby 嗰度執到一嚿嘅 jigsaw puzzle 嘅一忽，我想攞手就掉落去垃圾桶噶啦。不過諗一忽都唔少得噶喎，少咗嗰幅圖就冇咗一忽噶咯。於是我唔敢抌，拎翻去擺翻去嗰個 office 個台度。本來就順手就抌嘅。嗱，人生嘅拼圖咧，其實你喺砌嘅時候，你睇唔到後邊係點噶，一忽忽砌落去。一忽都不可以少，要去从长线去看人生的际遇，不要只看着我现在很大很大的打击，很难过，很惨。正如主耶稣对彼得讲过一句话，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圣经说神打发约瑟，打发什么？打发他去做什么？打发他出去的时候，神已经有全盘计划了，他已经开始动工了。其实这个饥荒是一个扭转这个历史，这个历史的巨轮的一个把手。因着饥荒转变了所有的情况，约瑟就成为一个重要人物，这个埃及王所用得着一个重要的人物。因着饥荒，他解决了埃及的困境，也是救了全家。全景啊，人生不要单单从短线去看啊。在后来约瑟讲这句话，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敌的宰相，或者是尊重到他到一个这么高的地步。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这个的看法呢，就是越过了只是看到前面那些不好的东西，从上面看下来，一个更阔的视野的角度去看。你们的意思比较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看东西都学习从约瑟的角度去看。这件事这样发生，问一下好像蔡苏娟那样，神你想我怎样？为什么你容让这件事发生？要确认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你的主，要承认他有这个主权，容让这事发生。但你要相信他是有个好意在里面，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你现在看不到，你另翻转头看就会好，是一件好的事。所以要接受神在你身上的计划。约瑟接受了，他说神差我来，为要这样。他 冇怨言，佢愿意顺服，因着信，佢系愿意让神嘅旨意成就喺佢身上。约瑟嘅故事唔系只系一个好听一个民间嘅故事，而系成个历史。今日考古学都揾到喺埃及嘅墓穴里边揾到约瑟嘅遗迹喺里边，而呢个历史啊，成为一个传递神嘅眷顾启示嘅媒介。今日我哋读圣经嘅时候，睇长线，我哋睇到原来神嘅计划系咁奇妙嘅。神用一个肯信服佢嘅人去成就佢嘅计划，一个愿意配合神计划嘅人，系神赐福嘅管道。不但使自己得福，亦都使到佢身边嘅人得福。所以约瑟无论去到边度，佢不但树立咗一个美好见证，亦都叫人睇见神与佢同在。神因为佢而赐福俾佢所到之处嘅人。佢不但持守神嘅原则，唔向罪恶势力低头，佢更加系忠诚可靠，得人信任。而且是很有爱心地去关心所接触的人，以致当关心人的时候亦都铺了他自己的路，处处为人着想的一个人，他生命是流露出因为认识神而有的美善，他成为人的祝福，他自己的生命首先得到祝福。所以在约瑟的事迹里面，我们学做一个成为人祝福的人。究竟要问一下我们做不做到呢？因为我们 令人觉得你在这里很麻烦，你在这里讨厌，又或是我是一个很表明到神的美善的生命，而让人看见神的福气在我生命上彰显，也都流到人的身上。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但是我们很感谢你，因为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做。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软弱交到你面前，愿意倚靠你的时候，你就能够让你的大能，让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能够帮助我们去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能够将你的美善流露出来，将你的福气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你，能够行你的道，讨你喜悦的人，能够将你的恩典同人分享。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